好的，历代志上23章，大卫年纪老迈，日子满足，就立他儿子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大卫招聚以色列的众首领和祭司、立位人，立位人从30岁以外都被除点，他们男丁的数目共有38000，其中有24000人管理耶和华殿的事儿，有6000人做官长的和事师。有4000人做守门的，又有4000人用大卫所做的乐器称颂耶和华。大卫将利未人格顺、歌辖、米拉利的子孙分了班次。格顺的子孙有拉旦和示每，拉旦的长子是耶歇，还有细坦和约珥，共3人。示每的儿子是示罗密、哈薛、哈兰3人。这是拉旦族的族长，示每的儿子是雅哈、细拿、耶乌施、比利亚，共4人。雅哈是长子，细散是次子，但耶乌施和比利亚的子孙不多，所以算为一族。歌辖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共4人。阿兰的儿子是亚伦、摩西。亚伦和他的子孙分出来，好分别制圣的物，在耶和华面前烧香，侍奉他的名祝福，直到永远。至于神人摩西，他的子孙名字记在立位支派的册上。摩西的儿子是格顺和以利以谢，格顺的长子是细布叶。以利以谢的儿子是利哈比亚，以利以谢没有别的儿子，但利哈比亚的儿子甚多。以斯哈的长子是示罗密，希伯伦的长子是耶利亚，次子是亚玛利亚，三子是亚哈西，四子是耶加面，乌薛的长子是米迦，次子是耶西亚。米拉利的儿子是抹利、母士，抹利的儿子是以利亚撒、基士。以利亚撒死了，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他们本族基士的儿子娶了他们为妻。母士的儿子是莫利、以德、耶利摩，共3人。以上立位子孙做族长的，照着男丁的数目，从20以外。都办耶和华殿的事儿事务。大卫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使他的百姓平安，他永远住在耶路撒冷。立位人不必再抬帐幕和其中所用的一切器皿了。照着大卫临终所吩咐的，立位人从20岁以外都被数点，他们的职任是服侍亚伦的子孙。”在亚伦的殿和院子并屋中办事，洁净一切圣物，就是办神殿的事务，并管理陈设饼、素祭的细面和或无效薄饼，或用盘烤，或用油调和的物，又管理各样的升斗尺度，每日早晚站立称谢赞美耶和华，又在安息日月宿并节期。按数照例，将燔祭常常献给耶和华，又看守会幕和圣所，并守耶和华吩咐他们弟兄亚伦子孙的办耶和华殿的事。阿门。
一起来查考是《历代志上》23章1到23节。这段经文呢，是记载了大卫为圣殿敬拜、安排立位人职责的情景。也许一开始我们读这些名字与职位，会觉得只是历史资料，但其中蕴含着宝贵的属灵的功课。这不仅是为当时的以色列人预备的，也是更为我们今天侍奉神的一个提醒。我们先看1到6节，大卫的预备为神的殿安排。1到2节所说，大卫年纪老迈，立所罗门为王，并召集以色列的领袖与立位人。虽然大卫不能亲自建殿，但大卫没有灰心，反而努力安排一切。 为所罗门、为下一代预备好服事的结构与资源。大卫的榜样也提醒我们，即使看不到神应许的最终完成，也能参与在预备的工作里。正如希伯来书11章13节所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大卫就是这样一位有信心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许无法立刻看到神国度的全面的兴旺，但可以透过培育门徒、建立教会、关怀家庭，为下一代打下基础。提摩太后书2章2节勉励大家：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另外，在2至6节是记载了全体立位人的数目。大卫只是数点了立位人，目的是要安排圣殿的侍奉，给立位人分出24个班次。这并不是出于人的骄傲，出于蒙神的悦纳。7到23节是第二部分的，是立位人的新角色，从搬运到敬拜的服饰。接着经文是提到立位人被编排，按家族负责不同的事工。格顺族是由拉旦和示每带领，哥辖族是由暗南、以斯哈、希伯伦、乌薛后裔带领。13、14节特别是记载了暗南的儿子是亚伦、摩西。至于神人摩西，他的子孙名字是记在立位支派的册上。米拉利族是由摩利姆士的子孙代理，因为约柜安放在圣殿里，他们不再抬帐幕，而是专注于圣殿的管理、献祭、献诗、赞美、敬拜。在后面的26节所说，立位人不再抬帐幕和其中所用的一些器皿。30节也提到是每日早晚站立称谢赞美耶和华。从体力的服侍到内在的敬拜，立位人的角色转变了，但服侍神的心智从没有转变。这也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有所提醒：环境与方式可能会改变，但核心是否仍以圣灵与诚实敬拜服侍主。正如约翰福音4章23节所说，那真正拜父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罗马书12章11节更是提到，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就好比我们教会的侍奉中，无论是做招待的、调控音响的、敬拜团体的、唱诗歌的、儿童施工的，甚至是清洁施工的，每一个岗位都很重要。不要小看任何看似不起眼的服事，因为都是献给神，神都会纪念。第三部分是指名字背后的意义，神纪念每一个人。我们从这个7到23节可以看出，有许多的名字。圣经一一记录了立位人的名字：拉旦、示每、耶西、谢旦、约珥、洗马、以利、暗南、以斯哈、希伯伦、乌薛、摩利、姆士。有人会觉得，圣经为什么要记这么多的名字？但弟兄姊妹，神的国度里没有无名英雄，每一个名字、每一份忠心的侍奉，神都看见，神都会纪念。正如启示录3章5节所说，凡得胜的，并这样穿白衣，我也并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神知道你的名字，神纪念你的付出。这段名单也提醒我们，我们在神家的位置不是偶然的，我们在家庭、职场、教会、社区里都要有属灵的使命。结语。在神家中要尽忠尽职。通过这个23章1到 三节，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像大卫一样，即使无法完成，也要用心准备，交棒与下一代。第二点，要像利未人一样，随时接收新任务，用心灵与诚实敬拜服侍。第三，是在经文中被记录的人一样，要安分守己，在小事上要忠心。最后，我们以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互相共勉。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成为忠心的利未人，在神的家中忠心到底，直到见主面。好，今天我们的思考题有三题。第一，你在神的家中有什么角色与职责？如何像利未人一样，即使工作被重新安排，也甘心顺服？第二，面对生活的转变与挑战，如何学习像利未人一样调整自己，继续服侍？如何随着神的计划改变而改变，仍保持火热服侍的心？第三，神纪念每一个人的名字与服侍。当服侍不被人看见或赞赏时，你还能坚持下去吗？
好，谢谢周弟兄啊，围绕着这一章的经文啊，再次思考服侍的主题哈，每个人在服侍当中的角色啊，怎么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哈，来像利未人一样的服侍啊。首先要注意这一章里面所讲的这个服侍的方向啊，这个服侍的重点，神所看重的是什么？21章大卫犯罪，找到那个圣殿的地点。然后22章一直到整个历代志上的29章啊，这一大段最主要的是讲圣殿的服饰啊，怎么建圣殿呢？然后圣殿里面谁来服侍哈？服侍的内容哈，所以围绕着圣殿，这是大卫的国度啊，跟世间的国度，也包括跟以前的扫罗的国度不同的地方。一个国度哈，这个世间的国度有4个基本的要素哈。第一个王，谁来做王啊？然后第二个是子民，谁来服从这个王，跟随这个王啊？第三个这个领土啊，你这个国王这个国度的范围是在哪里啊？第四个要有国法哈，国家怎么管理啊？要有规矩啊。那这4方面在神的国度或者说大卫所预表的神的国度当中，国王就是神喽啊，大卫来预表。然后子民就是以色列民呢啊，预表神所拣选的这些人啊，然后要有这个范围啊，这个迦南美地啊，这是旧约时候的预表啊，今天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人心了啊，在神的管理之下啊，神有律法啊，所以国有国法啊，但是神的国度跟世间的国度啊，包括大卫之前的国度不同的就是有敬拜啊，有敬拜啊，有圣殿啊，这个。神在这个国度当中接受是中心啊，接受世人的敬拜和尊崇啊，这是大卫抓住神心意的地方啊，也是神要借着大卫啊要突出的地方啊。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回来以后，怎么再重新建造神的国度啊？要把圣殿重新恢复，人心要归向神啊，还不光是那个地图啊，不光是那个子民啊，要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国度。才是神所喜悦看到的哈，所以今天哈，这个对我们服侍的方向要抓住这个哈，然后再学习哈，这个利未人他们怎么去服侍哈，这个方式。
就是这张经文啊，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是看到大卫，大卫虽然年纪老迈，就是前一章就是大卫就是要建圣殿，从让我们看到就是他虽然犯了错误，但是就是数点名数，神惩罚了他，但是大卫的那个谦卑认罪悔改，神就是神的作为是他让他找到建圣殿的地方，那么建他就预备圣殿。那这里预备建设圣殿，他预备好以后，他现在又就是把他国位，就是国位传给就是这个所罗门，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去世啊，就是把那个王位传给所罗门。那么大卫就是
把自己一些国事和那个圣殿这两个重大的事情全部都安排好。这里就看出大卫对神的敬畏啊，尽心尽力爱神，那个把这个国家安排的这么好，正式国事、圣殿都是安排好，就让我们看出就是神，大卫的敬畏之心啊。这个就是立位人，他就是那个王位安排好了，又是圣殿的服饰又安排这么那个这么仔细的安排，就是后两几章全部是圣殿服饰的事情。那么从大卫就是安排的这样看，就是大卫是就是很细心的有组织的安排这个立位人的服饰，因为为什么圣殿的服饰是？以色列国是祭司的国度，那么那个圣殿的敬拜是很重，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带领以色列民到神的圣殿来敬拜是最重要的事情，带领那个啊，所以从这里看出利未人的服饰，他们是都是有不同的分工，像亚伦、艾兰的儿子亚伦族的，他们是做大祭司，那么其他族的那个立位不是其他的立位族的其他那个那这些米拉利儿子啊，就是哥侠的儿子，他们就是配合亚伦的子孙，就是在院中办理各种各样的服饰。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从立位人。服饰中，我可以让我们看出，就是我们的服饰要以神为中心，要把自己摆上，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就是谦卑的心、敬畏的心，还有再敬的心，就是要警醒的心服侍神，要遵循神的律法、诫命、的典章这些啊，就服侍就那个。这还有我们要那个分别为圣，要圣洁。就是常常做，所以我们就是我们，结合现在来讲，我们该这样服侍，我们就是按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分别，赐给我们的恩赐，在教会里，在家庭里，在工作上，就是利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尽心尽力的。服侍神、爱神，就是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就是我们，要操练自己，就是成为大能的勇士。
谢谢雪英的分享啊！刚刚我们在组里面，这个很多姐妹都非常可爱啊，都讲出奉献侍奉上面的甘与苦啊。其实我们如果注意第一节啊，大卫那时候大概年老的时候，他扶持他的儿子所罗门一同服侍，大约有10年时间，所以大卫很注重神国度的发展。那这边我们要注意一点啊。哥侠，他的子孙是暗南、以斯哈、希伯伦，跟乌谢。那他是主要是做祭司，其他的人是做立位人来帮助祭司，这里要分出来。但是服事没有大小之分。刚刚牧师也提到了，我们如果读新约，在约翰福音12章特别提到，神尊重每一个人的服事。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也提到，我们的服侍在主面前不是徒然的。虽然服侍没有大小之分，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昨天牧师讲的，特别在诗篇第二篇提到，我们要战兢谨慎，而且要很喜乐去服侍，因为我们是服侍那个天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常常讲，不管是接待了也好。啊，排桌子的也好，甚至清洁的也好，神都看重啊，因为我们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尽我们的本分。那这边提到很多人名呢、啊，读的时候头昏脑胀，特别是如果我们注意，我稍微提一下第七节开始好了，格顺的子孙有拉旦和示每，那这是指服侍的。工作方面的人民，如果我们记得出埃及记第6章、民数记第3章提到的格顺的子孙是 利尼跟示每，那个是传统的。所以这边讲到拉旦的长子是耶歇啊、细坦啊、约珥贡山人。然后第九节的这个示每也是拉旦的后裔。然后第十节的示每才是前面讲的那个示每。所以读这边要很小心，这个人名搞得我们头昏脑胀啊。但是重点是在于分工专职，我们要尽忠职守啊，这是这一章的重点。
好，谢谢吴长老啊。时代改变了啊，25节、26节特别点出这一点啊。四境平安了啊，百姓可以居住，神要定义啊，就永远居住在耶路撒冷。然后呢，26节就说利未人不必啊，不必再抬了啊。那这个是经过多少年啊？你看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约书亚带他们进来分地，然后经过士师那个年代，其实有很多平安的年代啊，平安的时代，但是却没有人像大卫这样啊，想到怎么把这些立位人不再扛抬会幕，不用搬来搬去了哈。跟中间有几次哈，这个会幕这个约柜变动地点啊，但是绝大多数的时间是不动的。那这么多的立位人都在做什么呢？然后扫罗也想不起来，扫罗忙着追杀大卫，忙着跟非利士人打仗啊。那直到大卫这个年代啊，大卫才想起来，大卫到了年终的时候啊，把这件事情啊，这个啊，他这个老迈的时候啊，要把这件事情要重新的去安排哈，38000人这么多的立位人，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哈，围绕着圣殿哈，专心在圣殿上的服侍啊，所以这个是特别要重重的记上一笔的啊，这个圣经特别把我们的注意力哈，借着经文的篇幅，也让我们去仔细去思考这件事情哈。好，两次数点哈，21章刚数点过一次啊，得罪了神，那次是出于人的啊，是撒旦的激动，然后呢是人要彰显自己的荣耀啊，但这一次数点是不一样的，第三节哈，大卫数点立位人啊，是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啊，是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分配他们的工作啊，按照人数、按照班次、按照分工的不同啊，专职各样的服饰啊去做的啊，所以这个啊，同样一件事儿，但是因为做的动机啊、做的目的不同啊，所以这个一个是得罪神的，一个是讨神喜悦的哈。好，这里面看一下服饰讲出的几个重点啊，第一个，每个人都有服饰，只要是立位人都要参与的哈。啊，我们今天每一个重生的人都要啊，在服侍当中有所参与哈。第二个要按规矩啊，大卫定下规矩来哈，哪些人做什么啊？啊，讲得清清楚楚哈，分工明确哈。所以这是第三个哈，分工合作，每个人负责一部分，把你那一部分做好哈。有班次的，同样做一件事儿，有不同的时间在做啊，这是要分工合作哈。第四个叫代代相传。那我们也提到，也体会到这里面神所看重那个服侍的态度啊，服侍的态度啊，有些人是记在这里，有些人没有记在这里啊。同志们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16节讲到哥顺的长子啊，对照士师记的经文啊，士师记讲到那个米迦的偶像那一段啊，士师记第17章，米迦他有钱呢，他要找人在他家里要雇一个人做他的祭司哈，结果从这个伯利恒来的一个利未人，一个少年人啊，到处找哪里可以做祭司啊？哎呀，那就是这个人啊，这个人就是格顺的儿子约拿丹。但是到了历代志上就不记他啊，他没有在神的纪念当中哈，因为他啊服侍的态度不对啊，服侍的方式也不对，服侍的对象也不对啊，他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职业啊。为了自己谋生啊，到处去找谁给的钱多就服侍谁啊，这个是啊，在神的这个生命册上哈，最后是不纪念的哈。但是呢，忠心服侍主的每个人，神都纪念的哈。
啊，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大卫的王国来到了鼎盛的时期，
所以你们看，有这么多的人参与圣殿的服饰，这个是真的是神的荣耀。牧师以前给我们讲过一个叫"狐假虎威"的这个典故，实际上就是说，神一旦在以色列家做王的时候，你看他的家人如何的多，他的百姓如何的多，个个就是丰衣足食、调教有方，但是。而且是这个就带来了在神家里面服侍24000人、38000人这个人数的增加，这个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神所看重的啊。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不要把盼望放在这个什么领袖身上，但是我们要看到今天这个教会如果能够壮大，服侍的人像大卫的时期那样多啊，这个真的是。神在天上也欢喜，天使也欢喜，我们内心也欢喜，真的是我们希望神的家大大的扩张，就像雅比斯的祷告一样，愿神扩张他的境界啊，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都是在各自的教会服侍的，就是有的教会是大的啊，这个。比如说我以前在纽约也参加过，有好几百人啊，这个就像比如说就像大卫那个圣殿的服饰一样很大，然后呢，他的一个个职分是很细的啊，很多的，你可以做到很专业的方向啊，也有可能像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才20-30人是非常小的，我们的服饰就是说只有3个家庭大家都要来服饰，打个比方说我的服饰，我除了讲道和领会我不能服饰以外，其他的都要参加服饰，但这个小的教会也有个好处就是。它可以不同的这个服饰，你可以都熟悉、都了解。一旦需要，就是要改变方向，要换这个服饰的岗位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很快的来调整自己。反正是在神的家里面，你有什么才能，还是我昨天一句话，你都为神摆上，让神来拣选，要用你这个，要用你那个，今天要用你这个，明天要用你那个，都是神的主权。我们是甘心乐意的摆上啊。比如说，我们家我们星期天我们是要最早去做 set up 的啊，包括这个音响呀、桌椅呀、餐点呀、咖啡呀等等啊，要比别人要去的早得多。但是我们从来我们觉得这是很喜乐的事情。我不知道我先生是怎么想的，我就觉得早早的来到圣殿里面，一边做这个事情，一边其实是可以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啊，一边做事其实是可以一边来祷告的，然后就是可以 enjoy 那个 moment 的。我相信大家服侍过的人，你都有同样的这个感觉。我觉得我是比别人蒙福更多的。然后完了以后，我要轮到带主日学的时候，哎，你这个心已经 ready 了。你不能说啊，刚从外面，比如说交通堵塞啊，那么开到教会匆匆忙忙，然后你要带主日学，你那个心其实不太。不是 perfect 的那种状态，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服侍神呐、啊，就是当然首先最重要的是要祷告。我们都知道，就是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这个供养的脂油，就是你要祷告，然后神告诉你你可以在什么地方服侍，然后正好教会就借此来差派你，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来服侍。我们在说这个服侍的时候，刚才那个牧师也是说到这个服侍的这个传承啊，我相信每个教会都有年轻人啊，年轻人他们在经验方面肯定是不足的。那我们如果这些老基督徒呢，我们就手把手的就带他们啊，就是中国有句古话叫"扶上驴，再送一程"啊，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些年轻人就很快，因为他们很聪明啊。就是可以很快的 pick up，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啊，这个我女儿那边的福音组，就是他们原来辅导他们的一个弟兄要出差啊，然后带的是两个比较年轻的，一个我女儿，一个是弟兄也比较年轻，那我今天晚上我就去帮他们啊，因为面对这个还没有接受福音的这些年轻的学生呐，就是说，刚才师母也讲了，就是你要很有的智慧，你不能上来就啊。就批评他们的世界观不对啊，什么要慢慢的就引导过去，就是所以同工之间的配搭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在神的国里啊，兴旺的时候就是这么何等兴旺的一个服事团队。那在这里讲，我觉得是也有神的美意，因为后面我们到尼希米记13章第10节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时候因为尼希米不在了，然后就没有给立位人进行供应，那些人迫于生计啊。不管是唱歌的呀，服侍人，只好去种地去了啊。这个就是在神家里，就是神不喜悦这样的状况。所以说，真的是，最重要的就是在神的家里面啊，让神的家能够国，神的国，神的家壮大啊。这个也是神带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服饰哈，无论是在大教会还是在小教会，都是实习期啊，就是主人走了之前交给我们的有1000两，有2000两，有5000两啊。在小的事情上忠心，神会把更大的事情交给我们。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做的服饰哈，比较起将来在神天国真正显现的时候，那个的服饰都是小的事情啊。你看，这里面有两个年龄段啊，到了第24节、27节提到20岁，然后在第3节提到30岁。30岁算是正式的啊，承担那个责任，参与这个班次的轮替哈。那20岁到30岁之间是实习期啊，开始学习服侍啊，看别人怎么做，跟别人做，然后呢再开始参与哈。那到了30岁才能够正式的承担责任。我们今天在地上都是在20岁和30岁之间啊，我们都是在实习哈，我们在学习哈，所以鼓励大家，无论是你参加早晨的灵修啊，还是在你的自己的教会里面积极的参与实习啊，你现在不参与的话，哎，这个神将来没有办法把更大的事情交给你了啊。其实，在早晨灵修当中，很多弟兄姐妹的服侍是很让人感动的啊。那像春霞哈，她今天早晨带我们读圣经，她是癌症病人呢。你看，她有的时候可能是从病床上服侍我们忠心的做她能做的一部分哈。所以鼓励大家不要做在小组里面参与分享哈，这个轮流的参与分享哈，这些都是我们在地上在实习啊，在操练呢，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哈。不要错过，积极的进来哈。
好，我现在代表第三组，今天我用我来分，要代表第三组来分享。首先就是说这个，像利未人他为什么会被，拣选为祭司？那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大家去都已经读过圣经了。然后首先是因为利未人他顺服，他敬畏神，他在这个还没有十诫的时候，他就已经敬畏神，已经顺服神，神的安排永远是对的。而且在教会的服侍当中，我们就是，不要眼睛总是盯着别人看，就要多看自己，多看自己做了什么，然后就是行为就是说，在我们服侍，并不只是在教会中服侍，而是在社会上，在所有的地方去服侍，去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为神而做，而不是只在教会中好的行为。是我们不是因行为称义，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因了信之后，自然会有带出好的行为。
好，谢谢胡弟兄哈，平时不常听到胡弟兄的分享哈，所以就是这样，你看，慢慢的来尝试哈，把你得到的心得的一点两点哈讲出来哈。今天雪英也是哈，代表小组来分享哈，这些都是我们在地上服侍学习操练的一部分啊。所以当你愿意啊这样的参与的时候哈，神会把更大的恩典啊，更多的这个机会啊摆在你的面前哈，感谢主。好的，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了哈，复习这个大卫的祷告哈，愿这个祷告也成为我们的祷告哈，尊主的名为圣。好，我们一起来哈，历代
历代
至
至
上
17章24节，
愿你的
名
永远
遍
列，被
尊
伟
大，
多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治理以
色列的神。
这样，
这样，
大卫的
家
在
你
面
前
遍
列，
在
至
上
17章24节。
亲爱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完成今天的成更班的查考。主啊，通过大卫为利未人安排服侍的榜样，你提醒我们每个人在你家中都有独特的角色与使命，也求你帮助我们学习他们的心智，用忠心和喜乐来侍奉你。在教会和生活中，我们要彼此配搭，彼此扶持。主啊，也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在侍奉中有力量、有盼望，不因环境或困难动摇。也求你帮助我们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存着忠心、甘心、喜乐的态度。也愿我们所摆上的时间、心力和侍奉都能成为荣耀你的祭，因为我们知道在你里边，我们的劳苦绝不徒然。以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